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中文节目的第二次播音。今天是2016年10月20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晚上7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会见了到访北京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提出未来两国关系的四点建议。杜特尔特表示，菲律宾需要中国，现在要和美国说再见。超级台风海马登陆菲律宾的东部海岸，已致造成四人死亡。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会昨晚举行，聚焦在具体的政策议题。民调显示，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表现胜过了他的对手特朗普。台湾总统马英九被控泄密案下月8日开庭。俄罗斯空军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实施为期三天的人道主义停火，今天开始生效。韩美军方消息显示，朝鲜今天再次试射了一枚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以失败告终。莫苏尔未来政局会议在巴黎召开，伊拉克总理表示战役取得的进展超过了预期。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艾米编辑主持，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三个月前北京和马尼拉还因为南海主权的争议闹得不可开交，双方曾经剑拔弩张，但是今天这种局面已经成为历史。北京为到访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铺上了红地毯。杜特尔特周二抵达北京后，周三在北京与菲律宾的侨民会晤后，周四开始了他的正式访问行程，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此举显示马尼拉的外交实现了戏剧性的转变，要与传统的盟友美国说再见，开始与一海相隔的近邻中国建立友好的关系。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杜特尔特19号参观了烟毒乐戒所及长城，还在下榻的饭店接见了住在北京的菲律宾的侨民，还向随行的菲律宾的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表示，他在上任后重新检讨国家的外交政策，这次访问北京也是要向中国人民以及中国政府表达敬意。他表示，菲律宾在和美国长期结盟中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他指责美国留在菲律宾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所以现在是说再见的时候了。他还指出，让我们和中国疏远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他将重新拟定政策的新方向。杜特尔特在北京大赞中国非常好。在周四中国电视台播放的杜特尔特讲话视频中，他强调了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他表示，杜特尔特说，对他的总统任期来说，开启两国的友谊合作的关系和改善的时代十分的关键，双方现在应该消除关系中的黑点，他要建立中菲之间更有力的纽带。他表示，菲律宾经济的唯一希望就是中国，他强调说，说实话，我们需要你们。中国官方媒体发出的习近平与杜特尔特会面后的新闻稿中显示，习近平就中非的未来合作提出了四点建议，包括参与菲律宾的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以及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支持菲律宾新政府的禁毒、反恐、打击犯罪的努力，推动企业加大菲律宾的投资，帮助菲律宾的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中国还要积极的鼓励中国游客前往菲律宾与旅游，也要加强两国的教育、新闻、文化、媒体等领域的交流，促进地方合作等等。据报道指，会谈后两国元首还见证了中非经济、投资、产能、产业、禁毒等领域共13个双边合作签署仪式。对于中非两国最重要的分歧，也就是南海问题，杜特尔特在举行会谈时曾指出，双方在南海问题上透过双边的对话协商妥善的管控分歧，要把分歧管控好，将一时难以谈拢的问题暂时搁置，先谈合作。习近平也指出，中非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在南海问题上透过双边的对话协商妥善的管控分歧，是确保中非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的共识基础。据路透社报道，中国的银行同意为菲律宾的基础建设投资提供30亿美元的信用贷款，但是这个消息目前没有获得中国官方以及中国银行方面的证实。 有关杜特尔特访华的其他更详细的报道和分析，请您留意收听在新闻节目之后由林兰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另据报道，携带强风豪雨的超级台风海马昨天晚上侵袭了菲律宾东北部的海岸，这次台风的持续风力达到每小时225公里，阵风达每小时310公里。目前已知海马飓风造成了4人死亡。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会昨晚举行。以此前的两次辩论会相比，白宫的主要角逐者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更聚焦在具体的政策议题上，而少了一些人身的攻击。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发来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会10月19日晚间在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分校举行。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就内政外交的热点议题展开激烈交锋。关于发展经济，希拉里说，要向大公司和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富有家庭加税，用以创造就业机会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能源，扶持小商业。他还强调在教育和社会福利领域增加投资，公立大学不收费，增加老人、儿童和妇女的福利。希拉里说，他的这个计划将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特朗普阐述他的经济政策时表示，要为企业减税，把流失到中国等国家的就业机会吸引回美国，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如果不成功就废除这个协定。他说，他的经济计划未来10年将会增加2500万个就业机会。在移民、任命大法官、妇女堕胎权、拥枪权、健保以及枪支管理等议题上，两人也针锋相对。特朗普坚持要在美墨边境修建高墙，挡住偷渡客和毒品，把非法移民全部赶走。希拉里主张把犯有暴力罪行的非法移民驱逐出境，让守法的无证人士有机会转换身份。他说，美国需要的是全面的移民改革，他将在就职第一个100天推行这一改革。两人的丑闻虽然不再成为这场辩论的主要话题，但也没有漏掉。特朗普否认认识那些指控他的女性，说他们的指控都是谎言。希拉里再次称，特朗普对女性的言行凸显了他的本性。特朗普又点出了希拉里的邮件门丑闻以及对 FBI 撒谎。
以上是本台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详细的报道。这场辩论会是由福克斯的电视网资深的政治记者华莱士主持，而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在辩论会议的开始和结束都没有握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的即时民调显示，在收看了辩论的观众中 52% 认为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辩论，大幅超过特朗普的 39%。 美国总统大选将于11月8号举行，特朗普在昨天的辩论会中拒绝表示他是否会接受选举的结果。在台湾，2013年的九月政争事件余波未平，前总统马英九被控泄密案将于下月8号开庭。请听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详细介绍。
台湾政坛2013年著名的九月政争到现在还余波荡漾。由于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控告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触犯刑法泄密等罪，台北地方法院定下个月8号首度开庭，并以被告的身份传讯马英九。马英九办公室表示，马英九一向奉公守法、清廉自持，当天会准时到庭应讯。2013年9月，台湾特侦组召开记者会，公布了柯建铭拜托立法院长王金平为他自己牵涉在内的一个背信司法案件官说。由于都有监听录音，震惊了社会。当时王金平受托之后，向法务部长曾永夫和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官说，再由他们向该背信案的检察官林秀桃官说，最后检察官林秀桃对柯建铭案不再上诉，柯建铭无罪确定。特侦组公布这个官说案之后，法务部长跟高检署检察长去职。马英九认为王金平以国会议长的身份官说司法，撤销其党员身份，连带影响王金平的立委资格和立法院长的宝座。 王金平告到法院，要求确保其党员身份胜诉，院长的宝座得以确保，被称为九月政争。然后柯建铭和民进党展开反击，告发检察总长黄世明在取得监听资料之后向总统马英九报告属于泄密的行为，黄世明因此被法院判处1年3个月的徒刑定验，可以一颗罚金45万多元。事后黄世明辞去检察总长的职务，转任检察官，并在去年退休。柯建铭的反扑还没完，他认为马英九总统在听取检察总长的报告之后，将这件事转告行政院长江宜桦也涉及泄密，提起自诉。因为当时马英九是元首，不受一般司法的追诉，因此台北地方法院在马英九卸任之后开始传讯，预料马英九必须在法庭上为自己展开攻防。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请您继续收听国际要闻。美国和韩国军方消息都表示，朝鲜今天也就是10月20号试射了一枚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以失败而告终。韩国的媒体援引了韩军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报道说，当地时间20号早上7点左右，朝鲜在平安北道龟城市的一个机场内发射了一枚导弹，但是这枚导弹发射失败。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同时表示，韩美共同评估后认为，这枚发射失败的导弹应该是无水端导弹，这可能是朝鲜为了弥补本月15号发射失败而进行的又一次试射的行为。截至目前为止，朝鲜方面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应。俄罗斯空军对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实施为期3天的人道主义停火，从当地时间周四上午8点开始生效。按照计划，该城陷入极度人道危机的居民将通过8个人道通道在停火时间内撤离。但是法新社记者当天在反叛军占领区的一个人道通道内还是听到了有炮火声。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介绍。
是的，在停火开始的周四上午8时许，法新社记者在被反叛军占领的一个人道通道附近听到数次炮击声。据周三俄罗斯军方表示，在此次为期3天的人道停火中，将开辟6个用于撤离平民的通道和2个武装人员无障碍撤离通道。法新社一名摄影记者听到的炮声来自于位于政府军和反叛军控制区的街郊区附近的阿尔喀斯。叙利亚官方通讯社萨那称，炮火是由恐怖组织所发。最近2天以来，叙利亚政府军及俄罗斯空军停止了对阿勒颇的空中打击。俄罗斯周三宣布，自周四起将每天实施11个小时的人道停火，而非此前宣布的8小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在与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会晤时曾表示，俄军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延长对阿勒颇的空袭停火时间。联合国人道援助办公室发言人周三表示，对阿勒颇的人道救援至少需要48小时的停火才能完成。据俄罗斯军方表示，此次停火划出的8个人道通道入口主要位于清真寺和学校附近，将派出无人机监控疏散地进行。在北部人道走廊出口准备了8辆大客车和7辆救护车，南部也同样配备了8辆大客车和8辆救护车。联合国人员及叙利亚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将全程陪同被疏散出阿勒颇的居民。莫斯科同时也表示，疏散过程将通过安装在人道救援口的摄像机实时在俄罗斯国防部网站直播。
欧洲联盟今天下午将召开高峰会议，讨论的主题将包括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中扮演的角色。法德领导人奥朗德和默克尔都曾警告，不可能排除制裁俄罗斯。伊拉克军队对由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控制的莫苏尔城展开攻势4天后，伊拉克的总理周四表示，战事的进展比预期的要快。今天20多个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齐聚巴黎，就莫苏尔的政治未来召开部长级高层会议。伊拉克总理通过视频向与会者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几天后还将在巴黎举办参加反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国际联盟国防部长的会议，届时将聚焦莫苏尔的战役的进展。负责领导打击伊斯兰国的美国为首的联军地面行动美国陆军的上将今天表示，美方支持的地方部队围攻伊拉克的第二大城市莫苏尔后，伊斯兰国的组织领导已经逃离了最后的聚集地。以上是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感谢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放的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林兰编播。
听众朋友，在今年七月份，北京与马尼拉还曾经因南海仲裁案而几乎剑拔弩张。仅仅三个月之后，风云逆转，北京向到访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铺上红地毯，高调举行双方同声称之为历史性的访问。周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同杜特尔特会晤。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杜特尔特时表示，希望此次里程碑式的访问能够有助于全面改善两国的关系，但其讲话中并未特别提及两国在南海的主权争端。中国是杜特尔特上任之后对东盟国家之外的首访国家，他在上任不到100天内对菲律宾传统的外交盟国美国的态度巨变和出格的言论屡屡令国际社会大跌眼镜。他多次释放出弃美向中的信号，并屡屡表达对中国的赞许，在抵达北京之后再次向中国示好。法国媒体报道以极力迎合蜜一般的微笑来形容杜特尔特在北京的表现。在周三一整天没有官方行程的杜特尔特在北京会见了生活在中国的菲律宾侨胞时说，中国不错，中国世世代代以来从来没有侵略过我们的国家任何地方，以影射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历史。他说，在冷战时期中国被描述成坏人，而这是教科书中西方制造的政治宣传。他表示，菲律宾从多年的非盟同盟中获利甚少，是时候和美国说再见了。他对美国批评他法外处决毒贩表达非常生气，认为这是在侮辱一个国家的人民。他说，再也不想要美国的干预，再也不要美国的演习，自己也不会再去美国。提到外交，他说他已经受够了菲律宾受西方摆布的外交政策，并说，以前让我们远离中国并非是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会重新开始新的路线。对于马尼拉的示好，北京显然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对此次杜特尔特为期四天的访问，刻意突出其重视。在其抵达时，派出外长王毅亲自到机场迎接。王毅并盛赞这一历史性的访问将成为中非关系新的起点。报道指，王毅上一次到机场迎接重要的外宾，还是在2014年11月份迎接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会上也同样表示，中方对杜特尔特打击毒品犯罪表示赞赏。按计划，周四杜特尔特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和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会晤。据中国官媒中新网的报道，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杜特尔特时表示，中非两国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人民是血缘相亲的兄弟，双方没有任何敌视对抗的理由。对于中非关系未来的发展，习近平提出了四点建议，包括加强政治互信，开展务实合作，推动民间往来，加强地区和多边事务合作。但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并未特别提及横亘在两国关系中最受关注的南海主权争端。此前有评论指，杜特尔特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能否利用此次访华就黄岩岛问题与北京达成某种妥协，同时获得更多的投资，但如果他在南海问题上过于软弱，会影响他在国内的强人形象。杜特尔特周三就南海问题曾表示，中国有其历史的权利，菲律宾、中国各有坚持，在这种情况下，两国是争论还是对话，让我们留待日后再谈。他说，在这次访问中，南海问题不是议程上的题目之一，有可能会被提及，但是大家都会软着陆，不会来硬的。路透社周三报道，引述接近中国领导层人士说，中国将会考虑菲律宾渔民有条件进入南中国海争议的海域。人民日报旗下下属环球日报昨天发表评论说，黄岩岛属于中国，这个主权问题不能谈，但是为了巩固中非关系，中方不妨在放松菲律宾渔民去黄岩岛海域捕鱼方面采取灵活的态度。如果说就南海问题的处理，目前尚未看到官方的表态，但此次访问的经济成果已经明晰。据中国媒体报道，周四习近平和杜特尔特会谈之后，两人共同见证了中非13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内容包括经贸、投资、农业、旅游、禁毒、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新闻各不相同。解放报首页报道不满政府近期上街示威的法国警察，人道报关注利比亚五年来的持续战乱。费加罗报头版分析指出，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欧盟28国意见分歧，普京让所有的外交斡旋陷入了困境。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重点报道让人担忧的中国房地产产生的泡沫问题。费加罗报经济版重点报道中国最新出现的房地产泡沫现象。首页分析指出，一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飙升，导致一些买主贷款和购买能力下降，显示中国房地产出现了泡沫。文章写道，具体情况是一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猛升，仅在上海每平方米价格就上升了 38%， 就连厦门之类的二线城市房价也上升了 44%， 价格增长的速度之快让人悬目。目前中国房地产是否出现了泡沫呢？对此，中国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大亨王健林本周警告说，中国房地产已经出现了泡沫，而且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大的泡沫。分析指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在 6.5% 到 7% 之间，符合中国政府制定的标准，但是也是近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慢的一个季度。而且也有专家怀疑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认为这个经济增长数字不能真正反映中国实际经济情况。在中国表面的繁荣下隐藏着危机，如中国政府继续维持那些僵尸企业等。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继续放缓，政府债务增加，但是现在中国政府还能控制局面。另外，中国人购买住房的热情不减，但是能力下降，让中国政府和有关专家担忧。现在中国楼市继续一片火热，让中国住房市场的前景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早在2015年8月以来，如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住房市场价格开始飙升，让中国银行系统承受重大压力。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出了限购政策，但是没有抑制房价飙升，显示这些措施没有起到效果。王健林的警告说，如果中国房价继续飞涨，产生的泡沫一旦破裂，就会对世界产生影响。不仅它无法控制，就连中国政府能够采用的措施也非常有限。就国际问题，费加罗报头版分析指出，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面对俄罗斯，欧盟28国意见分歧，普京让所有的外交斡旋陷入困境。文章写道，乌克兰峰会在即，欧盟28国就是否制裁俄罗斯还没有达成共同协议，而俄罗斯继续围困叙利亚的阿勒颇。毫无疑问，叙利亚问题会成为此次乌克兰峰会的讨论的议题之一，而欧盟28国的犹豫不决显示普京成功让欧盟意见分歧。关于法国社会方面的消息，费加罗报增刊报道正在巴黎举行的法国艺博会 FIAC 2016，这个已经有40多年历史的重要艺术博览会今年仍然在巴黎大皇宫举行，今天拉开帷幕。著名的巴黎当代艺术博览会继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而法国本土画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寻求生存。另外，解放报头版报道不满政府近期上街示威的法国警察，在法国数名警察10月上旬在埃松省受到袭击，伤势严重。发生这个事件后，令近来屡屡成为袭击目标的法国警察们不满，他们上街示威，而法国极右国民阵线也在这些不满的警察中积极争取党员。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 Ru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不到一个月，中国民众如何看待美国总统大选是海内外关注的有趣话题之一。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这一话题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 美国大选搅动起部分中国人的参与兴趣，这一现象随着希拉里与特朗普进入电视辩论的冲刺阶段有了新的蔓延。越来越多的微信群评论起二人的才能及人品，争论两人最终谁会把谁灭了。而希望特朗普把冷门报到底的人似乎在增多。特朗普把今年的美国大选搞成了相声晚会，喜欢他的中国人大多是以娱乐心态在喜欢他，而以更严肃态度观察美国大选的中国人对特朗普的态度则是犹豫的。他们如果也愿意特朗普赢，只是因为对希拉里已不抱任何希望，而且确定他如果当选将会是对中国最坏的一任美国总统，因而对特朗普说不定会在对华问题上稍微讲理些，存在侥幸。总的来说，中国人现在对中美关系持悲观看法的多，普遍不太相信会出现对中国好的美国总统，所以大家最关心的是希拉里和特朗普谁对中国更坏。当这个问题搞不清时，就看他们两人谁有可能把美国搞坏，还搞不清时，就看两人谁更说话不落俗套，谁更能娱乐大家。这样撸下来，特朗普就会让不少中国人看着相对顺眼些。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过去被中国视为奥巴马政府的头号鹰派人物。他去年四月正式宣布投入美国总统大选时，中国官方央视网站评论称以老巫婆相称，还有人称他是战争狂，担心他一旦当选会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早媒环球时报早在2013年克林顿卸任国务卿时就发表社评，称他为中国网民最讨厌的美国政客，痛责他任内严重损坏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然而随着选情越来越明朗，克林顿入主白宫即将成真，中国不得不认真面对让他们头疼的美国领导人。过去21年，克林顿先后以第一夫人、重量级国会参议员、国务卿等身份与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中国领导人打过交道。他对中国事务的熟稔程度，除了曾担任过美国驻北京联络办事处主任的老布什总统之外，在美国历来总统参选人中无人能出其右。对于中国来说，克林顿的中国政策就可预知，他可能通过传统外交手段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方法。因此面对知根知底的老对手，中国尽管不喜欢克林顿，但对管控危机或许会比面对川普更具有自信和可预测性。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由于下届美国总统的执政方针影响到中美关系走向，中国官方与民间左右两派对今次大选都各有看法，折射出不同的心态。右派一面倒地支持希拉里，他们认为希拉里是民主和正义的代表，特朗普则可能代表极权思想，希拉里上台才能捍卫美国民主自由的核心价值观，并在网络自由与保障人权方面给中国更大的政治压力，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另外，希拉里还会继续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地缘政治方面继续挤压中国，这种以外处内的压力将导致中共的政治危机，进而在中国出现大变的可能性。左派则一面倒支持特朗普，他们认为特朗普是混世魔王的化身，他虽然说了不少对华不利的话，但他商人的本性决定了其务实灵活的态度，在对华政策上有得拼，而且特朗普上台之后反而会终止亚太再平衡战略，将战略中心重返中东，无论在东海、南海、台海问题上都会更加灵活，令中国地缘政治压力大大减轻。不过作为一个没有民主选举国家的国民，中国人在热议美国选举多少有点像太监在议论别人性生活有多不爽一样，显得很无聊。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到访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提出未来两国关系的四点建议。杜特尔特表示，菲律宾需要中国要与美国说再见。超级台风海马登陆菲律宾东部海岸，已致造成4人死亡。中国广东佛山法院宣布维持乌坎前村委会主任林祖鸾上诉案结果，维持一审原判。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被控泄密案，下月8日开庭。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最后一场辩论会更聚焦在具体的政策议题。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希拉里·克林顿赢得辩论。俄罗斯空军对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实施为期3天的人道主义停火今天开始生效。韩美军方消息显示，朝鲜10月20日试射一枚疑似雾水端中程弹道导弹，再次以失败告终。穆苏尔未来政局会议在巴黎召开，伊拉克总理表示战役取得进展超过预期。也门72小时停火协议周三子夜起生效。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欧盟28国本周末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将讨论维护欧盟贸易的强有力方法。对于欧盟来说，商业上采取强势已经成为其政治上的必须重大筹码。法国《回声报》记者格雷斯翁报道指出，不论这些欧盟国家领导人要或不要，他们在周四及周五召开的峰会无法逃避的一个事实是，在安全问题、移民问题之后，贸易问题也成了欧盟28国的紧急重大议题。首先是终止与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议计划，因为比利时的社会党瓦隆族群的策略走向所导致。不过欧盟领袖们都同意，在比利时瓦伦族群反对加拿大自由贸易协议的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深层的问题。从法国、波兰、德国或是意大利，各国都有力的动员面对这些他们认为是一种威胁的自由贸易协议。在这种新情势之下，政治路线正在移动，欧盟委员会正在被这个突破口吞吃掉。而这几个月当中，欧盟在对付钢铁倾销上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并且假设这是一个真正理论上的转变。本周三甚至还宣布了一个确认欧盟将有打击倾销的工具，并鼓励会员国到11月之前轮流把关，同意通过这项保护贸易工具现代化的棘手档案。按计划，周五欧盟领导人因此将利用峰会为打造一个体质强壮的贸易政策进行口沫横飞的大辩论。法国总统奥朗德周围的人说，对此我们完全保持开放的态度，欧盟必须更强硬、更坚定，因此针对保护贸易工具的现代化的讨论势必要展开了。其实欧委会早在2013年就已经提出了一项方案，根据这项方案，在确认有倾销行为的情况下，欧委会可以特定条件下不再执行限定关税水平的法规。但这个方案从2013年当即就被打入冷宫，因为以英国为首的那些最主张贸易自由的国家的铁马脚步停顿在一个法律条文前。该条文的宗旨是在面对贸易倾销问题时给予欧盟最强大、最快速的保护工具。因此欧委会希望欧盟成员国能够在11月11日的贸易部长会议上就此达成一致。报道还指出，欧委会透露出一项消息，谴责说某些国家处在一个实在可说是意识形态的立场，他拒绝支持一个他们认为是保护主义的方案。然而在针对个案投票时，他们却都赞成对对方苛征关税。但如今
欧盟各国人民的力量推移了这条政治路线。正如同一名欧盟外交官耿盖指出的，他说，这是要说服那些没有能力自我保护的最犹豫不决的国家。欧盟将不会仅仅是为了主张自由贸易而行。这名外交官还说，而且一个更好的商业保护是合理合法的，除了欧洲人民的愤怒之外，是存在有客观的贸易风险的。世界上某些贸易国采取的做法是流氓行径，这个清清楚楚就是指中国了。而且欧盟目前情况可说紧急，因欧盟应当在12月11日就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表态。如果中国此次获得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那它将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关税，这当然就会为中国的产品大批涌入欧洲进一步打开大门。许多钢铁厂倒闭，近年来这是欧洲各国的状况。欧洲各国的钢铁企业面对了中国进口的大批廉价中国制钢铁产品而感到压力。本周二已经有约50家欧洲钢铁企业领导人联合呼吁欧盟要加强防护措施。他们写信给欧盟28个成员国，认为欧盟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措施应当学习美国的强硬做法。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近日台湾爆发不少金融弊案，有些被影射与中国大陆政坛人物或是中国企业等等的共同阴谋进行洗钱案，这引发在台湾岛内沸沸扬扬的讨论。其中最新发展则是有关与中国大陆及台湾政商关系非常好的许金龙的乐生案，他把20,000名台湾小股民卷入套牢被坑，血本无归。近日更是由新新闻周刊爆料说，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是幕后黑手。本次中华世界法广为大家请到正式爆料这个消息的台湾新新闻周刊的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接受本台采访。东豪你好。
先生你好，大家好。
东豪，请您就是简短的扼要的向这个听众朋友大致说一下这个乐生案的案由。
好，乐生案是这样，它是台湾股票上柜的一家游戏公司。它在3个月以前啊，有一个日本公司叫做百尺竿头，宣布要收购它25%的股权哈。那换算下来，它那时候的股价在100块左右，收购价钱会在128块左右。那所以当时呢，就有很多投资人就去抢进乐生的股票，等着要被收购。
想捞一笔
啊，因为想赚中间这个大概20%+的差价哈。结果就造成说，当这个收购时间到的时候呢，这个日商百尺竿头拒绝履约，也就是违约交割。那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件说已经达成收购目标了，结果收购方呢不履约。那一共有20,000多个投资人受害，总金额大概是28亿新台币左右。
28亿。
那这件事情经过28亿新台币。
那么这个台湾的国安单位怎么会认为说这个中国的现任的国家副主席，也就是胡锦涛时代的这个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元朝涉案呢？想当年这个李元朝还与这个令计划曾经是胡锦涛身边的这个大臣爱将啊。
是，他跟令计划都是算胡锦涛时代的重要的左右手。这么讲哈，因为乐生案里面呢，这个许金龙背后哈，主要的靠山是一个中资。这个中资的负责人叫王吉。那王吉其实我们可以说他算是高富帅，因为他在这10年来在上海股市靠着炒作这个游戏公司啊，赚到非常多的钱。可是王吉的背后呢，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大股东，这个人叫莫兆杰。那莫兆杰在上海这边呢，是属于江苏帮的人。那江苏帮的老大就是现在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 那这个事情当然我们台湾现在得到的消息说，也不是说是李元朝去主导这个诈欺案哈，
嗯，
而是指的是说，在这个乐生这个诈欺案里面，你追到最后的源头，发现是江苏帮的，
嗯，
是江苏帮在后面搞鬼。那因为前一阵子哈，一直有传说江苏帮被整肃，那大家很关切的就是江苏帮的老大现在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的政治地位怎么样。因为过去这两个月来李元朝的消息变得很少，
嗯，
直到前一阵子才又传出来说李元朝可能未来会去出访欧洲，所以这个事情就变得有点扑朔迷离。可是整个事情来讲，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说，就是李元朝他们在江苏帮的一个外围哈，这个莫兆杰跟这个王吉这两个人，这两个在上海、北京、台北，包括东京，
嗯，
这四个地方有计划的收购一些游戏公司，然后炒作股票，但是他并不是单纯的炒作股票而已，这中间还有一些因为透过并购啊，他就可以有正当的名义把大量的资金啊汇出中国大陆，
那就是涉嫌把这个中国大陆贪污的钱
洗钱，
洗钱，对，
可能是不正当的或者是什么哈，
嗯，
但是我跟因为刚才我也讲到说，因为李元朝在过去这两三个月的政治行情并不稳定，
嗯，
所以呢，我刚才讲到说这个百尺竿头这家背后的中资，这个王吉这一个炒股天王哈，
嗯，
本来他们今年打算了要做海外并购，那这个金额大概是164亿人民币，约当新台币大概是600多亿，接近700亿。
嗯，
但是呢，在前一段时间呢，他们就宣布取消这个计划。那这些讯息都显示出这个炒股集团在中国大陆有一些状况出现。
嗯，
那刚好遇到乐生这次这个收购案，本来也都已经完成了，结果他们不履约，两者之间大概有一些奇怪的关系存在。
嗯，
那乐生目前确定的一件事情是说，他在中国大陆有一笔投资，这笔投资结束之后虽然有一部分的亏损啊，但是他要把22亿新台币汇回来台湾，目前这22亿也不见了。那我说的这一些金融的案子啊，不管是投资或并购的案子，都跟上海王吉、莫兆杰他们这个所属的所谓的这个炒股集团哈，有密切的关系。
嗯，
那他们到底这个范围有多大，都还在调查。
嗯，
因为我刚才讲到这个案子一开始的时候，台湾的调查里面以为是日本公司。
嗯，
事实上还发现说百尺竿头这个日本董事长事实上也是一个人头。
嗯，
所以他们的范围至少我们现在确定的是知道，
那是临时好像被抓的嘛。嗯。
对，就是有北京、有上海、有东京、有台北，他们在这四个地方很密切的活动。
嗯，
所以这个案子事实上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来的复杂。
嗯，
那台湾目前只能调查台湾自己可以调查到的部分。
嗯，好，等一下，这个莫兆杰到底是谁呀？听说他还当过这个中国的公安人员啊。
因为莫兆杰很神秘哈，我们目前只知道说他是靠江苏帮崛起的。
嗯，
那这个人呢，在政治上你过去没有看到他太多特殊的关系跟经历。
嗯，
那他过去曾经在杭州市公安局担任过公安。
嗯，
严格来讲，他就是曾经当过一个警察啊。
嗯，
但是呢，再过了十几年来，他忽然间就转到了这个企业界啊，然后在股票操作上面跟创投上面，忽然间变成是一个很有实力的人物。
嗯，
我刚才讲到说莫兆杰是王吉这个人背后的靠山哈。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上海有一档非常出了名的合作案。因为王吉这个人是真的曾经经营过游戏公司，
嗯，
也曾经赚到钱。
嗯，
他的游戏公司叫天游。
嗯，
后来天游这家公司呢，跟了一个很奇怪的公司做合并，这个合并并没有真实的金钱交易，而是以股票交换的方式啊做合并。
嗯，哪一家？
这家公司呢叫做世纪华通。
嗯嗯，
那世纪华通的状况是这样子，它是中国所谓的汽车零件的二级供应商。
嗯，
汽车零件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购买汽车的时候，会有一些零组件的东西。
嗯，
那它只是整个汽车产业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嗯，
那这家世纪华通呢，原本在中国呢是一个股票都要被停牌啊，也就是被停止交易的公司。换言之，它并没有太多价值了。
嗯，
可是当王吉跟莫兆杰两个人合作之后啊，世纪华通这家公司它的股票就从没有价值翻了，有人说是上百倍，也有人说翻了几十倍。
嗯，
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个合作案，它把一个等于是像壁纸一样的股票忽然间变成了是天价。
嗯，
那这里面就赚到庞大的利益。
嗯，
所以像王杰也好，莫兆杰也好，他们的身价一般，就我们听这个上海方面股市的人的评估啊，
嗯，
他们应该都有一个几十亿人民币的身价。
嗯嗯，
所以他们的这个作为跟习近平上来之后这一连串的打探，尤其前一阵子江苏帮有很多省市级的高干
嗯
被双规， 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是我们现在观察的重点。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他们要把一些钱洗出中国大陆之外，然后透过像类似乐声这种案子在做进行，这些都是需要他进一步的调查。可是要确定的就是说整个案子的主导在台湾方面，乐声公司的董事长许金龙只是人家的马前卒，他只是知道一部分，但是呢真正的整个背后的金钱游戏必须要找到像王吉这样子的人，我们才有能力知道说到底后面是在干什么。
那么台湾政府现在已经采取了什么措施吗？这个当然就是你刚才讲的跟与这个中国的打击贪腐有关，那台湾可以获得中国的协助吗？在目前两岸关系如此冷淡之下，中国也不太可能协助台湾调查嘛。
是，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不可能协助台湾调查，因为蔡英文的关系。那所以台湾目前只能就台湾自己的范围去做调查。那我们目前台湾的办案单位他能够确定的就是说这个乐声的董事长许金龙确实承认王吉的存在，然后王吉确实是对他做了很多指导，包括白石观众这家公司由谁来当董事长，表面上是许金龙决定，事实上背后都是王吉。那王吉这一个人呢，其实在前几个月曾经来过台湾，但是现在台湾现在找不到他曾经入境的记录啊。在乐声案爆发前后，其实台湾的办案单位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存在。所以他目前的办案其实遇到个瓶颈，就是他知道后面其实是中资，这个诈欺案涉及到中资的问题，可是因为两岸台湾跟大陆两岸关系的问题，所以他很难获得大陆公安部门或者是警检部门的协助，所以这个案子他不可避免的有一些事实跟真相恐怕是没办法靠台湾这边单独就查清楚。
那这个对台湾来讲也相当的不利啊，就是这个中国大陆他不用那个武器来打你台湾，他只要把你金融搞得乱七八糟的，不是你那个就已经元气大伤了。
是因为而且如果这个诈欺案真的是中方的这些上市公司或者股市的这些炒手啊，因为我们看起来它像是一个有计划的一个炒股集团，那甚至我们的消息听到的是说，像王吉跟莫兆杰这一组人，包括连日本都已经买下游戏公司，那因为台湾的事情先发生，所以我们想日本的事情可能就比较不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可是对台湾来讲，就是你很难获得中国的协助，所以他这个案子，我相信一段时间之后会进行求偿的动作哈，可是这个求偿大概只能止于乐声董事长许金龙本身的这一块，中方那一块大概是完全没办法的。
好，你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中国高官这个洗钱了，就是说这个案子的后面的中资到底是什么？那还有你那个新新闻也报道说这个中国高官洗钱的这个揭秘术，你可不可以简单的讲一下？
好，我那么讲哈，因为事实上我们透过乐声这个案子啊，我们现在发现说在调查上面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如果资金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时候，你在调查上就会有很多断点，那事实上我们刚才讲到王吉这些人，他们其实常常透过私募的方式在进行金融游戏，那私募这件事情在中国大陆这15年来是非常流行的，它流行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像阿里巴巴这家公司，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孙子，他曾经控有大概3到4%的股权，但是你很难想象说江泽民的孙子怎么会有能力去控制阿里巴巴3-4%的股权，他的原因是来自于因为江泽民的孙子有一个私募基金，那这私募基金资金来源你根本无法去查，那像类似的事情不是只有这些，事实上包括像中国的前国务院总理李鹏，他的子女他们都有这些私募基金，或者像去年比如说像巴拿马档案，你可以看到的是中国的高官的二代，这些官二代无可避免的他们都有海外的离岸公司，那这些资金来源事实上都非常神秘，那他们又透过海外并购的方式哈，把这些资金汇到海外，离开逃离大概中国大陆，就是避免被中方所调查，所以私募基金这一件事情，在一般我们看到只要是中方的私募基金，我们通常第一个要问的就是说，这个私募基金除了台面上的专业经营人、台面上的股东之外，它的背后是谁？在政治上它靠的是谁？因为一般我们在看中国大陆这一块来讲，这个经验判断上大部分都非常准确，它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政治人物，
有没有习近平啊？
习近平他的姐夫也曾经有过一家公司，但是在习近平要接总书记之前他就把它解散了，所以看出来习近平在打贪之前他很有计划的先把他周边的家属先做了一个处理，然后等到他上任之后才开始做打贪这件事情，事实上有这个私募基金的人不只是只有这些政界的人，像我们比较喜欢开一个玩笑的是， 过去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那个前任的那个检察长，这个贾春旺，
嗯，
连他的女儿都有一个私募基金，对，
贾春旺，
对，你说检察总长的女儿都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海外公司，
嗯，
中国大陆事实上这一块他是很难调查自己的，
嗯，
所以每一次只要他们查这一块，往往大家会从是不是内斗的一个借口，
嗯嗯，
所以在看中国大陆的资金来源的时候，你只要看到私募基金这几个字的时候。只要他是私募基金，你一定要先问他的背后上，他的政治上是谁，
靠山
是安不安全？
嗯嗯，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节目就近日台湾爆发乐声金融舞弊案，台湾新新闻周刊爆料，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可能是幕后的黑手。也谢谢新新闻周刊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接受本台的采访。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Joe His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编播的法国专题节目。
各位好，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是巴黎蒙马特的爱墙。中国诗人徐志摩在1925年写过一首诗《一座爱墙》，诗中写道，起造一座墙，你我千万不可亵渎那一个字，别忘了在上帝跟前起的誓。我不仅要你最柔软的柔情，胶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我还要你的爱有纯钢似的墙，在这流动的生命里起造一座墙，任凭秋风吹进满园的黄叶，任凭白蚁蛀烂千年的画壁，就是有一天壁立震翻了宇宙，也震不翻你我爱墙内的自由。在蒙马特倒真的有一面爱墙，但这是76年后的2001年建的。爱墙坐落在蒙马特高地半山腰上的一个街头小公园里。公园是一个巴黎随处可见的那种公众休息的场所。墙也是一面不是特别高大厚重的普通的石墙，但是墙上却有用300多种文字写成的我爱你。从墙的最左侧看起，在那里可以找到竖排的3个汉字我爱你，其中的爱是繁体。在墙的上方还有一幅漫画，画中女郎身穿深蓝色吊带裙，斜倚在一张小桌旁边，画面的旁边一行小字写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要保持理智。Soyons raisonnables, exigeons l'impossible。 爱墙约有40平方米，由511块深蓝色的长方形的瓷砖贴成，瓷砖上用311种语言和方言的手写笔记写满了同一句话，我爱你，有英文的，有法文的，有意大利语的，有德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到这里来，不免一下子会看花了眼。爱墙的发起者是 Frédéric Bahon， 是法国一位以写爱情歌曲见长的音乐家。1992年，他开始收集和记录下了1000多条用300多种语言写就的《我爱你》的手写体。在1998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成功的发行了50000册。内容就是这个。巴龙早期的爱情歌曲都是他居住在蒙马特高地时写下的，因此他选择蒙马特来建爱墙。巴龙说，在暴力强权、阴魂不散和个人主义至上的世界里，墙把人们分隔开来，然而送去一声简单而真情的我爱你，却时常能够解除误解，拆除分歧。爱墙不仅是为相爱的有情人而建， 它还为不同民族和语言的人提供了一个和谐共处的地方。巴龙邀请研习中国书法和东方绘画艺术的法国女艺术家 Claire Guidot 为这堵墙做了艺术设计。在爱墙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散布着不同形状的红色色块，据说这些色块寓意破碎的心，作者期待用纯洁和美好的爱来重新弥合这颗散落在爱中的已经碎了的心。在2001年情人节的爱墙落成仪式上，有100只白鸽展翅飞向蓝天，所要表达的就是人们对和平与爱的渴望。爱墙所在的蒙马特高地曾经是一片布满葡萄园、磨坊风车的乡间小村落。1860年时才被当时负责巴黎城市改造的塞纳大省省长、巴黎警察局局长奥斯曼男爵划归为巴黎市，从此他就成了巴黎的一部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感谢收听。
以上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光节目，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最新消息。
联合国斡旋的也门停火协议周三深夜开始生效，联合国也门特使阿麦德17号宣布说，停战协议将于也门时间2016年10月19号的23点59分生效，初步期限是72小时，可是情况在扩展。这项协议旨在分送最多的人道医疗协助给也门的民众，尤其是遭到围堵的塔伊兹市。停火协议生效后不久，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和叛军都表示他们将遵守停火协议。欧洲的火星登陆器施克亚巴瑞里昨天在登陆火星后，欧洲太空总署的地面管控人员今天表示，登陆器在登陆后没有发出任何信号，目前不知道登陆器是否完好无损。如果这次行动再次失败的话，这就是欧洲2003年以来的第二次类似行动遭遇的失败记录。
最新消息播报完毕，下面请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会见了到访北京的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习近平提出未来两国关系的4点建议，杜特尔特表示菲律宾需要中国，现在要和美国说再见。超级台风海马登陆菲律宾东部海岸后，目前已致造成了4人死亡。中国广东佛山法院宣布维持乌坎前村委会的主任林祖鸾上诉案的结果维持一审宣判。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被控泄密案下月8号开庭。美国总统大选的候选人最后一场辩论会聚焦具体的政策议题，民调显示多数看了辩论会的选民认为希拉里·克林顿的表现要好过他的对手特朗普。俄罗斯的空军在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实施为期3天的人道主义停火，今天开始生效。海美军方消息都表示，朝鲜10月20号试射了一枚疑似无水端的中程弹道导弹，但是以失败告终。莫苏尔未来政局会议在巴黎召开，伊拉克的总理表示，战役取得的进展超过了预期。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中文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林兰主持，新闻编播艾米，感谢 Ro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请听一首由法国 rap 歌手 Abdal Malik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Juliette Grego。 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再见。